欢迎收听 Kadagalan Media 的 Kadagalan Project， 我是主持人叶介廷。For the English transcript,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at katagalanmedia.com. That's KETAGALANmedia.com.
それにしましても、本日の盛況ぶりは信じられません。球場は5万人以上の観客に埋め尽くされております。さあ、いよいよ試合が始まろうとしています。さあ、試合開始のサイレンが鳴りました。ピッチャー第1球を投げました。打ちました。
お前は本気で最後のあのマウンドに立ちたいか。
从海角七号到 Cedric Ballet， 魏德圣导演的电影似乎都是讲到台湾历史上，特别是日本殖民时代被遗忘的故事。一路走来，也有他的粉丝，也有人质疑他的立场，但是他本人又是如何看待这些纷纷扰扰呢？回忆过去，看到有荣耀，也有心酸，还有血泪，这应该让处于现代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呢？他的团队的最近一部电影《Kano》讲的是嘉义农林学校的棒球队在1931年以第一支有日人、汉人、原住民的球队打入日本全国高中棒球冠军赛的历史，连魏导本人都没听过的历史，又如何帮助我们找到自我呢？魏德圣监制上周在美国跟着 Kano 巡回上映会的时候，我们的公关总监潘逸如 Christy 与魏导有了这么样的一段对话。
腕が折れても絶対に勝とうぜ。
あいつらもわしの子供じゃ。
魏导演，就之前您在联合报接受访问的时候，您有说过您在发现 Kano 这个故事之后，觉得惊艳又羞愧，为什么会使用这样的形容词呢？
因为那个时候是无意间翻到这一本在讲嘉义农林棒球队的这个校友会他们做的一个书这样。那时候我无意间翻了一下，我觉得，你看哦，台湾所有男生都会打棒球，所有的女生都知道棒球怎么打，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台湾的第一支棒球队在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印象都只知道红叶棒球队，那不知道原来在1930年台湾就是已经有第一支有混合，就是各种不同的民族混合，而且远征甲子园的球队就已经产生了，并且在甲子园的球场上面还打到了冠军赛，那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那我就觉得，原来台湾的棒球史的第一页就这么的风光。所以就觉得有点羞愧。你看台湾人不知道第一支棒球队从什么时候开始，
其实这么大的荣耀，然后我们没有太多人晓得这样的故事背景。
对，没有人知道。其实我那时候我不去问，十个里面有十个都不知道嘉义棒球队是真的在嘉义那边出生的那些老人家才知道，连嘉义的年轻人很多都不知道。
对。那您也是在研究这个历史背景的时候才发现这个？
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在弄那个赛德克巴莱的那个分镜表，在设计那个分镜。那我去书局里面翻那个书，本来是好奇的是1931年嘉义农林棒球队的那个1931年，因为雾社事件是1930年，所以我本来只是想要了解1931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想去了解更多而已。那没有想到一挖就挖到宝了，这样。
所以那时候心里就想说，未来之后有时间就要拍
这部片。其实那个看完那个当下一下就全部看完，那个资料没有很多啦，照片很多。那一下看完以后就觉得说，这样的故事怎么可以不被知道呢？
对啊，
就觉得说好热血的一个故事，而且又对于，特别是我那时候的印象最深刻的是，你看1930年的雾社事件跟1931年的卡诺。一样都是族群问题。可是1930年那个雾社事件的那个管理者是个日本警察。1931年的卡诺这个球队管理者是个日本教练。 一样是日本警察跟日本教练，他们不同的心胸、不同的格局，在面对族群问题的时候，一个带着歧视、带着不平等、带着那种，所以造成了台湾史上那么大的一个仇杀事件。那一个带着宽容、带着包容、带着只要是人才，不分人种，只要人才这个角度在训练这个团队，结果创造了台湾最大的光荣的一段历史。一样是族群问题，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心胸，创造一个是那么大的仇杀事件，一个是那么大的光荣历史。
刚刚魏导提到就是种族，您提到就是不同的事件，但是面对种族的态度跟问题，就会有不同的未来的发展。
对，
那我知道现在台湾有一部片是《居中乐园》，
是，
那它也是一样在专注在种族方面，但是当然是跟Kano 是不同族群的。所以以您的角度来看这两部片，就是 Kano 跟《居中乐园》，那他们可能在处理上面，就是一种族来说，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其实《军中乐园》我看过，我也觉得它是一部很棒的片。然后一样是在处理那个，它并不是在刻意处理族群问题。其实我觉得面对历史，不管是我们面对是哪一段历史，像《军中乐园》，它面对的是一个那个外省族群到外省的军人的这个族群到台湾来，然后最后在金门当兵，他们所面临那种，其实。历史很有趣，我们只要回到当下去替当事人看一看，你会觉得时代下的人都是弱势，那些弱势人他们的各自的悲哀的事情，我会感同身受去了解。我们所理解到的外省族群都是强势的，我们从来没有去理解过弱势的那一群，他们的那种不得已跟他们所面对的那个困境是什么。我觉得那部片把这个东西诠释的很好，我觉得诠释的很好。只是，就我的立场跟钮承泽的立场，就是两个人都变成是对外对内都里外不是人，你知道吗？我们拍的是日本时代下的台湾，所以就认为说我们是媚日。他拍的是国民党时代下的台湾，所以就被批评成媚中。那其实这是一个很无聊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台湾？那如果这样子算，台湾有人告诉我台湾哪一段历史是自己的？没有啦。那我们一定要被？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把它认为是日本时代下的台湾史、国民党时代下的台湾史，而一定要把它认为是这是日本史，这是中国史？不能把它认为是这是本来。台湾很小，一样就是态度是一样。你面对族群问题，你的态度是什么？合作，创造自己的历史，创造自己的新传统，不要用族群，再用族群的方式来分化每一个。我觉得这个历史不断的给我们新的刺激，然后我们总是没有在历史里面长智慧，这是我们现代人最大的一个问题，没有长智慧。
魏导讲这番话让我想到，就我记得您在拍《塞德克·巴莱》的时候，然后您就是有一段注解，就说其实历史就是帮每个人在过去的那个空间、时间找到一个定位，然后他一定是在当下做出他最好的决定。对，我记得你有说这句话，我就印象很深刻，就觉得哇，就是其实你如果真的要说对跟错，是没有办法去量级化的，对。
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很喜欢站在现代人文明人的角度去看待历史，真的不公平的，非常不公平的。
对，时代背景不一样。
对，你要不要把自己的知识水平先拿掉，你回到那个人的思考，你的国际观先拿掉，你不知道世界有多大，你不什么都不知道，状态你的世界里面只有这样子的时候，当你面对这些困境的时候，你怎么做选择？就是我们站在这个角度才能够懂得怜悯，懂得怜悯，心胸才会宽，心胸才会大，才不会再用好跟坏来判断人。我们会用他会做这个决定，一定有他不得已的原因，他不得已的原因，人哦，所有的不得已都是来自于自私嘛。他自私的原因是什么？没有人不自私的啦。那这个自私的原因，有些人的自私做出来的选择政治正确， 有些人自私做出来选择政治不正确，所以因为最后的结果政治正确跟政治不正确，所以影响了他对后代对他的批判是你是好的你是坏的，这是不对的。我们没有站在体谅的立场去看待时代下的人，时代下的人这样子。对，
好啊。另外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魏导，有一些人当然他看过这个电影，就像您之前讲到，他会质疑说这个是讲日治时代的故事。那除了讲日治时代的故事背景之外，可能好像排除了一些战后来台湾的这些人的故事，所以这些故事也是所谓战后的外省人，那或是更新的移民，就是之后来的移民，这些人您觉得这是不是也是在诉说了他们的故事呢？
是我们
的电影，对，
诉说他们倒没有，因为讲故事嘛，就是要讲一个故事，而不是这是一个书，这是一个桌子，它是做什么用的？做功课用的，是写作业用的，所以顶多摆台电脑，摆个作业簿，摆一杯茶，摆个什么东西，这就是一个书桌。那今天这个桌子呢？你觉得它这个桌子是拿来做？它的功能，它不能说又是书桌又是饭桌又是什么桌，你又摆书又摆饭盘又摆什么又摆，它就是一个什么样桌子呢？就不单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个事情，所以角度就在这个角度去讲诠释它，没有办法从这个事情去衍生出那个事情，那就拍连续剧了，就不能专注在一个固定的题材上面。可能要彼此一样来彼此，因为要诠释的事情是这样子，所以要彼此有个谅解。常常会有说，你为什么都拍那个都不拍那个，都拍这个都不拍那个？说我就一个人，我就一个头脑，我做一件事情就要花两三年。你觉得我有几个两三年？然后你们都说你都不拍这个，都只拍这个不拍这个，啊，你也知道吗？拍电影是要钱的呢，钱是谁在扛，谁在承担？你说我呢？钱是我在借的呢。对啊，那你们又不扛，然后在那边骂说你只拍这个不拍那个，那我欠你的吗？我欠你吗？对啊，
所以还是乖乖买票先来看电影再说。
上次您也说过，就是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追求别人的认同而忘了自己。那您有一句话说，台湾像孤儿一样，必须要靠否认上一个寄养家庭获得现在寄养家庭的肯定。那回忆过去是帮我们找到养分，厘清爱恨好坏，切实面对，才能创造自己的家庭。对，
其实说这个说法，弄一句你们听得懂的，就不要说听得懂，弄一句，因为你们是受教育水平很高的，这些话也许是对那些比较一般大众讲，可是对你们就是一句话，就是人要有历史观才会有存在感，就这么简单。你没有历史观，你就像我今天在跑步，我在运动跑步，对，你可以达到运动，你可以达到运动，但是你的目的真的只有运动而已吗？如果你的跑步只有运动，那你家里跑步机的心情跟你在外面跑的心情哪里不一样？你能不能增加，除了运动以外，你能不能增加一点视野感受，空气风那些人文的景观，你看见东西，你不是在运动当中，你还可以体验这些东西吗？为什么你就一定要把自己的世界弄在一个跑步机上面整理，而不是再去思考我们要往哪个寄养家庭去靠拢，才不会被伤害？长大了，你要保护家庭的人，你不是再去当一个孤儿去寻找寄养家庭，这是我觉得台湾最需要醒过来的一个地方。你已经是个几十岁的老人。
所以您觉得
不是一个两三岁的孤儿。
所以您觉得现在这个家庭建立起来了吗？
还没啊，
还没有。
就是我说过，历史一直在重复，人民还没有长智慧。不要说人民啊，然后领导者那个控制整个政权的人也没有新的智慧在产生。明明知道这样子做结果会错，为什么还是要这样子做？就是我常说，历史观不够，历史观不够，世界观不够。
那魏导有什么建议？就是现在还没有建立起来，就该如何？
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敢讲这个东西。对，因为我讲这个东西，感觉我就是个领导者，我还没有那个能力可以 其实我真的我也不知道啦，我只是觉得我自己，我只能说我现在讲这些是我在看这些历史书里面，在写这些历史的剧本里面自己得到的体会是这样子，但是我也不敢说这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应该有更有智慧的人，他们可以提出更好的说法，但是就我自己比较个人的思考跟想法，总是觉得说，了解过去，并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了解过去很重要，了解过去的事情很重要，去思考未来也是很重要，但是不要老是被现在啊，我这么说好了，就是哪一天哦，台湾的人不要再每天想着要拼经济，不要每天想着要拼选举，啊，大家只要是思考说怎么拼心理上的满足感跟幸福感这个东西就够了。大家就不会再为了卤肉饭一碗涨5块钱这个事情在那边愤愤不平。我们应该追求更大的幸福感，应该是什么？比如说这部电影很好看，我们去看电影，这个事情会得到一点点的感受跟那种满足。这个东西我们没有。我现在很累，我要去运动，我要去流汗。我懂一种乐器，我心闷的时候，我可以去发。我不用是一个专业者，可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一个欣赏者，培养欣赏美、欣赏美、欣赏体育的这种人口，然后去开发这样的那种心理价值的东西多一点，大家就不会为了满足生理价值，然后满足了要再多满足一点，要再多满足一点，那这样子稍微往下滑一点你就受不了了，不像卤，就像我说卤肉饭多5块都已经快天崩地裂了，这么惨吗？你可以不要吃卤肉饭了。对，
就是提升就是心理上面的层次吗？
我觉得这个社会已经不会有人饿死了，我不可能会有人饿死，不用担心。你会一定会举一大堆啊，那边有人饿死，那个饿死是因为什么？因为被抛弃。什么原因被抛弃？什么原因被抛弃？价值观出问题，心理的价值观出问题，才会有被抛弃的人。心理价值观没有出问题，就不会有被抛弃，就不会有人饿死，就会平衡，就会平衡，对。
导演，您在亲自导演还有制作这三部电影里面，那虽然都是在讲历史，但是都是以每个人个人本身的观点去活在那个历史的潮流里面。那您觉得就是跟我们现在就是一般我们念的政府啊国家跟朝代的历史是应该是不一样的，那但是在这样会不会造成我们每个人反而就变成一个一个的个体，然后没有一个所谓的家庭的概念？
这不会，这样子反而好，你知道吗？因为现在的什么叫做主流？主流就是盲从，然后小众叫小众，就是你有想法，所以集合出来一个事情。那这样每个人都有想法以后，就不会被人家吆喝就跟着走，吆喝就跟着走。人民有想法，大家有自己的感觉，越能够讲出自己的想法，不代表越能够讲出自己的感觉，越有自己独到的欣赏的角度的人，他越懂得什么叫做合作。这是我的看法。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问导演，就是目前你脑海里面还有什么故事正在酝酿？你觉得可能以后会很想说的吗？那为什么会想要讲那些故事？还有就是这些你们想法里面有没有哪些是以女性主角为主的故事呢？
下一个要做的是400年前的台湾，讲的是荷兰统治台湾的那个历史，其实那段历史也很精彩，一样是三个族群，汉族，还有荷兰人，还有那个当时的平埔族，比如塞德克巴莱也是三个族，可是讲的比如卡诺塞德克都是三个高山族跟高山，可是现在因为平埔族现在已经消失了，几乎已经被完全同化了，所以我们回到那个平埔族，当他还是一个很大的族群的时候，面对这个东西方的这个冲击之下的台湾，就是带观众回到台湾的婴儿期， 刚出生的那个时刻，这样
期待。
那时候所以女性就比较就比较尴尬，因为每个人都说我不懂女生，其实我懂。
期待另外一个片。
好，那就先谢谢这个辉导演的时间，真的今天学到了很多，然后有很多非常好好去思考的事。
我是主持人叶介廷，感谢您收听 Katagalan Media 的 Katagalan Project。 我们的网站在 katagalanmedia.com KETAGALANmedia.com 或是可以在脸书、 Twitter 或是 Instagram 找到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